欢迎收听真 couple， 我是真卡郎，
我是某人。
啊，我们有个粉专叫永康真卡郎，我发现已经连续十集了。你的荒谬事都讲得很没有精神。
没有，不止十集吧，这是我的个人特色啊。
你说从以前到现在都这样？
对啊，我已经很久，我从很久以前就这样。
那我们来一个超有精神的，欢迎收听真 couple。
我有事。
念经是不是、啊？
不行，因为现在深夜录音，怕吵到很多人
啊。反正这个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呢、啊，很多，
很多吗？
对，但第一件事情，热腾腾，
热腾腾。
对，那我们每次都会先更新那个小咖宝的状况嘛。今天发现呢，我做了一件事情，建立了他的边界感。
怎样？
你知道什么叫边界感吗？
就不能跨过去的地方啊。
对，就是我觉得他现在是两岁几个月、啊、
已经四个月了，
两岁四个月、嗯、我发现他开始会去挑战父母的边界。这一次我特别有感觉，原因是因为我刚刚不在陪睡嘛，然后他就突然一个大掌就打过来，直接打在我的胸口，超大力啊、
嗯！
而且他是躺着，然后甩过来打在我的
胸口。他干嘛这样子啊？
我不知道。我说你为什么要打爸爸？然后他就在那边笑。我说你不可以打人。我就很认真，你打人会让人家不舒服，会把人家痛痛，不可以打人，知不知道？他就这样，知道。他要讲个气音，知道。他就不理我，严肃讲完之后我就躺着嘛。
嗯，
他刚刚不是是右手一个大回旋打吗？
对。
然后他就开始左手轻轻的打我的那个手臂，轻轻打哦。
嗯。
我就说，爸爸不是说不可以打人吗？他就缩回去。然后下一秒，他的大手臂又来哦。到半空中哦，然后收回去。我就想说，这臭小子，我就跟他说：“小咖宝，你如果再打我，你只要再打到我，你就一个人睡觉，就没有爸爸了。”然后他就说：“慢慢睡。”我听得更火大了，他就慢慢睡。我就说：“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你只要再打到我，你就一个人睡，知不知道？”还有。就是一脸那个装死的、喔、然后我就在那边躺嘛，然后他就开始又用他的左手轻轻的要撞我一下，轻轻撞我一下、喔、我就隐忍，我就想算了，不给他不鸟他，因为我刚刚是说不可以打嘛，他用撞的，我就想说好，这个不符合我刚刚说的，给他过。然后下一秒他的右手又来了，又打在我的胸口上，超痛，
真假的。
然后我一怒之下，我就直接拿旁边眼镜一拿站起来，他一发现我要起身，他马上就知道出事了，就开始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然后就开始跪着那边拉我，我就直接把他甩开，说爸爸刚跟你讲过了，你只要再打到我就一个人睡觉，然后我就出去把门关起来嘛，然后就听到他就，就他就是那个崩溃大哭、啊，然后我就在门外面说，爸爸刚是不是有说，有有有，我说是不是不可以打爸爸？对对对，然后我就说。你现在知道了吗？知道了，讲超清楚，超清楚，知道了。然后我就说，你说一次，不可以打爸爸，不可以打爸爸，
当兵哦。
然后我就打开进去，他看到我要开门了嘛，默默的走到床边爬上去，然后我就回去那边，我就躺着，然后他就害怕，我还是也没躺着。一句话都不敢说，躺得好好的。然后我就躺着嘛，我还是怒气冲冲嘛。然后他躺在旁边嘛，我就转过去看他一眼，然后他就看到我，他就跟我说一句话：“睡觉了，睡觉了。”然后他就自己睡觉了。所以我就发现他现在真的是在挑战你的边界。他就是。你跟他讲什么不行的时候，他其实刚开始他的心态是很皮的，
对，
他就是想要再弄你一下，
没错。
我在想，我如果没有暴怒的话，他就不会把这件事情当一回事。
对啊，对啊，他都这样，他最近都这样，
他就会再继续弄你。
对，
所以我觉得他最近开始挑战这个边界，
因为他最近在吃饭的时候，也是要等到我真的生气，他才会怕。
对，
他知道你真的生气，不然你这边跟他说小咖宝用汤匙，你不用汤匙的话，你就不要吃饭。
要么就是装死，要么是一副皮一样，
对，
那要么就是完全不理你。而且他除了这些事情之外，他开始会懂得敷衍你。
对，
比如说我们吃饭最明显， 因为他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得了菇类的一个狂热、
欸。你知道很多粉丝看到那个限动，他就说是不是从听了蘑菇开始的？然后我就想一想说，哎、欸，好像是哎、欸。
你说时机点有打赏？
对，就是你放了蘑菇之后，他就开始喜欢吃香菇。
因为我今天也刚好想要跟你聊这件事情。
对，
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吃菇类？
听了蘑菇
是吗？
真的，因为他原本根本。不知道什么蘑菇什么的，
什么菇什么菇？
对啊，他之前甚至我在开始煮饭之前，他根本就没有吃什么香菇。
对啊，他第一次说他吃香菇到底是什么时候？
吃自助餐的时候。
可是那个时候还没听蘑菇吧？
差不多啦，就是在吃饭的时候，我们为了让他不要看电视，然后我们就会开始播歌。
对，要播蘑菇。
对，那时候就开始播蘑菇，因为末约是那时候。
哦。
对，因为有两三个粉丝都说他们的小孩也是香菇狂热者，有一派也是因为听了蘑菇。
对，那这个也在这边跟大家讲蘑菇啊，最近也是有一些时事啊。对，就是他的那个制作人啊，好像就是之前跟那个苏打绿搞得很不开心的制作人，所以有蛮多人来反对这首歌的。那我们是觉得大家反对了，我们就不放了。对，我们现在也没在放蘑菇。
是不是它里面有什么隐含的诱饵，才能接收到吃听了会很爱吃香菇的魔咒？
如果是这样的话，也是功德一件。
对，我们都会想说，好啦，反正至少你要吃
香菇，
香菇
至少是好事。
对啊，至少不是吃什么糖果、饼干之类的。
但我没想到他爱菇类爱到已经超出我的想象。
对啊，
他现在是吃一口饭，要再跟我们要一个菇，就是你要拿着一个菇跟他说你要吃一口饭，他才会吃一口。
对，
我就要再给他一个菇。
我最近在煮饭，因为我最近开始很勤劳在煮饭，我甚至有想到，我干脆直接跟什么农产批发商直接订，每天就是都订一种菇类，对，因为真的太夸张，我每天都要想说，好，那今天要煮什么菇，今天要煮什么菇。
哦，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很奇妙，这件事情之前我也没想到过，就其实菇类很多，很广，很杂，味道也都不一样，但是他都爱。
对啊，像什么雨来菇看起来像木耳啊，
他也爱。
对啊，
然后香菇是基本的嘛。
对啊，
然后之前是什么金铃菇、白菇啊、
羊菇啊、
羊菇、蘑菇、
猴头菇，还有什么黑，是不是有那种蒿什么菇？
蒿油
菇吗？
黑蒿菇，对对
对、啊，
全联的那个嘛。
对对对，
他每一种都可以、欸。
对，
超奇怪的，
超怪的。
但他现在就是菇类狂热。
对啊，我每餐都要吃香菇哎、欸，
而且他是。那个一上桌就会开始香菇。可是你想骗他说某一个东西是香菇，也骗不了他。
对，因为昨天想把那个我们昨天煮的瓜仔肉，然后在瓜仔肉颜色其实蛮像香菇的。
那个鬼啊，
对
啊，很像香菇。
对，就骗他说，
跟他说那是
香
菇
哎、
欸欸，他吃得出来。
对，他吃无口的说不要，拔了。
这很神奇哎、欸。
对啊。
所以他现在就是现在小咖宝是一个菇类狂热者，每一餐都要有菇类，超夸张的。
对啊，其实香菇也蛮好吃的啦。
某人今天做出了一道，我觉得已经是迎合菇类狂热者的最狂热食物了，就是把那是羊菇吗？
我不是用一般的油，我是用奶油下去煮哦，鲜奶油就是
炒羊菇，
对，就是那种奶油，就是那种你知道无盐奶油，一条一条那个。我现在第一次使用奶油，我想说，干，我就是他妈的要把这个香菇煮的超香，就是最好是整口整碗饭都吃完，这边煮。
所以你的做法是你先炒一炒，之后再放到
饭里面，对啊，
啊，饭已经熟了，
已经熟了。我这次是临时起意，因为我原本想说、哦、
本来是白饭，
对，
然后你炒一炒之后放进去白饭的那锅里面，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搅一搅就是像羊菇饭，
对。但如果有另外一个做法，可能更香，就是我炒一炒之后把它放进生米一起蒸，
哦、
会更香。
而且像哦，现在可能会有更浓入。
对，
所以今天某人做出了一个菇类狂热者的极致料理，就是这一碗饭里面都是菇。
对，
结果他都在挑菇，他现在挑菇已经挑到驾轻就熟，已经他在饭里面挑菇的那个方式很像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很像你在看那种职业的在挑蛤啊的，或是他职业的在那种挑蛤蟆的那种感觉，就是他已经可以在饭里面这样子用汤匙把菇慢慢的挖出来之后，把菇挖起来吃掉。
我想说有没有什么打工可以让他去打，就是譬如说摘香菇啊或什么的。
他现在已经可以从一堆东西里面很精准的把香菇弄出来。
对啊，超瞎的，想说你带。不管藏多深哦，他都有办法挖出来。
听起来在讲是三只，
不是？而且我有发现他很挑，就是你有时候会顾及他的那个 口感，还是你怕它噎到，你就会把它剪碎。但他现在根本就是会看不上眼那些小碎块，他就是要完整的菇，
所以他现在剪过的菇也不吃，
对，也不吃，他就是要看到那个菇的形状，
菇的形状，
他就是一定要有那个圆形，然后很像你知道下面有一根
圆形，下面有一根，
对，我下次就直接炸杏鲍菇，整根粗粗的给他，他在那边啃好了，杏鲍菇还没试过。
真的，他现在每次吃饭都像是那个山猪在找那个松露一样，
对啊，
可以把它挖出来，然后拿来吃。我们现在都会跟他讲说，你吃一口饭就可以给你一个菇。
对啊，你就是要跟他谈条件，会谈判。
然后他为了这件事情，他开始研发出各式各样假装有吃白饭的方式。
对，
最明显的就是他之前挖了一口之后，他现在会这样子啊，但他其实根本就没有吃，他只有饭在他前面按而已。这个还好，我后来发现我们把汤匙喂到他嘴边的时候，他会嘴巴假装吃进去，但是他在吃进去的最后一刻把他的嘴唇眯起来，所以饭就会被在嘴边被他压扁之后眯起来，然后他在眯起来的这样子拉出来之后，那个饭本来是蓬的就被他压扁了，然后你汤匙拿出来你以为他吃了，不是，他把它压缩了，根本没有饭进到他的嘴巴里面。
欸，你这样想，其实他算是一个蛮高智商的动物。欸，
对，那一次我们不是要让他吃山药吗？啊，然后我们不是骗他说那个是什么很好吃什么，就逼他吃一个吗？那我真的觉得很惊人。欸，他用汤匙把山药挖起来之后放到嘴巴的那一刹那，他放在上嘴唇，所以山药往下滚的时候是撞到他的上嘴唇，所以他没有接到嘴巴里面，他抓到他上嘴唇之后，他就在弄做了一个 M 的动作之后，汤匙拿开，所以山药就顺着他的上嘴唇直接滚到他下面的那个接食物的袋子里面。天衣无缝，欸，
你现在很像 Discovery 在描述某种生物它的进食行为，
真的太强了。
对啊，我觉得人类小孩真的很猛。欸，
潜力无穷。欸，
就是，很猛。欸，
就像是在看什么魔术师的手法一样，
他会各种闪掉食物他不想吃的。
对，所以现在每次吃饭，啊，都像在战争一样。
我已经平心静气了，只要我有睡饱，其实我就觉得我可以微笑以待。我现在甚至他觉得不吃我也没差。
好，所以这个是近期小咖宝的一个个性的一个转变。啊，最近小咖宝也发生了一件让我们快吓死的事情，所以我们那时候在上班，然后突然那个他学校的 APP 就跳出通知。欸，你当下在干嘛？
我当下在工作啊。
我当下也在工作，然后手机响的时候他跳出来之后，我就点进去看一下，映入眼帘就是他受伤的那个照
片。对，而且他受伤地方在眼睛的中间，
而且还流血。
对，
我就看到想说我靠，这发生什么事。而且他的讯息是写什么，他写说咖宝跌倒，然后就拍了一个他受伤的脸跟他跌倒撞到的东西，然后他写说爸爸妈妈午安，咖宝刚吃饱很开心的玩车车，后来他拿到直升机在教室里面小跑步飞飞飞，脚没踩稳跌了一跤，头下去时刚好撞到直升机的螺旋桨，让咖宝的鼻梁和眉心受伤，当下以冷敷处理，现在他已经睡着，起床后会再冷敷，先跟爸爸妈妈说一声，我们也会跟卡宝说不可以在教室里面跑步，我们也会多注意，很抱歉让卡宝受伤了。重点是这是他升班的第一天。欸，我真的觉得很悬吗？
这家伙就是，其实他长到现在他有发生过几次很危险的事件，都集中在脸部，
而且他发生的这几次很危险的事件都是那种我们两个事后回想起来会起鸡皮疙瘩的那种恐怖。
对，就真的会觉得很恐怖。
对，第一个最恐怖的就是他大概8个月吧，刚学
会
走
路
的时候。
对，
那个时候我们还在那个六张犁的旧家，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我们有说过六张犁的旧家是倾斜的嘛，所以我们的衣柜的那个抽屉会自己滚出来。因为整个地板是倾斜的，斜到那个衣柜会自己滑出来。然后那衣柜自己滑出来，它的那个边边角角是尖的。然后他那一次就是他那时候刚会走路，他好像也是在跑步干嘛，他就踢到，他整个飞出去，然后他的脸就正朝着那个衣柜最尖的那个角这样撞下去。
看，我吓疯了，我真的是，我把他翻过来的时候，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
那个时候真的是你只能祈祷他不要撞到眼睛，结果他那个柜子的最尖的那个角就撞到他的
眼皮
的旁边的那个眉骨。
对，
就是他跟眼睛大概只差不到一公分。
对，看我真的吓死哎、欸！我真的吓，我想说戳到眼睛干，那怎么办？
那个时候我真的完全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你觉得某个地方危险，就赶快处理，因为我觉得那个角角，其实我一直心里面隐隐约约觉得有点危险，但是我不知道会这样子。但我真的觉得，就是如果大家是有小朋友的，你如果觉得你们家有哪个地方，你有时候会觉得，哎、欸，会不会怎么样啊？会不会不安啊？当下就把它处理掉，你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他那个眼睛眉角的那个地方啊，他伸到现在都还有一个洞。
对，他一辈子就是有个疤痕的。
对，所以那个真的那个力道真的很大、欸，
超大。
我这真的是我每次回想起来都起鸡皮疙瘩。
对，是我现在只要想到我就睡不着。
对，真的很恐怖。
对啊。
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之前在那边。
楼梯
爬那个小楼梯，然后整个从楼梯飞下来嘛。然后，
对，
你那个时候是看到他那个状况，你直接哭出来。
对，我直接爆哭欸，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欸，下意识直接爆哭欸。
对，因为那时候真的以为他发生什么事了，整个地上都是血，然后再吐血出来，超恐怖。我们那时候就直接叫救护车，当下完全没有第二个想法，就是叫救护车。
救护车，对。
这两个还有在就是这一次，我真的觉得。好恐怖，但这一次的状况还好的原因是因为他虽然他的眉心跟他的鼻梁受伤，可是他撞到的直升机是比较
圆的，
圆的，所以他没有太深的伤口。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就赶快请假，然后赶快带他先去医院的小儿外科嘛。
对，儿童外科，因为其实我有查，因为其实他之前外伤的时候，我都已经查过很多资讯，很多人说，欸，小朋友。跌倒或什么的要送哪里？那当然一派会说送
急诊，
急诊嘛是一个，然后第二个是送那个皮肤科诊所，最好是医美诊所。
哦，是哦，
对对对对对对。
可是医美诊所对于处理小孩会有经验，
对啊，所以就是这样，大家就觉得说，哎、欸，那可是医美又没有在处理小孩的，
对啊，
对，所以到底要送儿科还是医美？因为你那个皮肤受伤，就是还是医美整形是专业。对啊，你要怎么处理伤口什么的？我们之前有一个朋友，他的小孩也是跟小卡宝一样，他撞到眼睛上面。
对
对，他们是送医美，缝了之后用了很贵很贵，一条用10000多的药膏，
哦是哦，
还是什么修复膏之类的，他就去帮他擦。
因为小朋友其实他要缝不能打麻醉，所以2岁、3岁、5岁以前的小朋友要缝都很辛苦，爸妈就是要。我看到我朋友跟我讲，他说用一个很大的布把小孩压着，就是用布盖他身上，然后爸妈把他的手脚这样子压着，然后有人压着他的头缝，因为没办法，他不能打麻醉，然后他又没有办法镇定下来，就跟带猫跟狗一样。
对，但我有问一些自费诊所，他说可以打麻醉，他说可以局部，
可是你
上麻药
哦，那对对对，可是那个是敷
对。
但是小孩子5岁以前的小孩，他根本就他不知道状况、
啊，
他就一直挣扎。
对，我觉得5岁以前的小孩，与其你这边跟他敷麻药，你不如就快很准直接处理掉。
因为他不会因为你敷了麻药，他就比较镇定。
对，没错，
他就是很慌、啊，
他就很慌，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为什么大家要把他压住？
对对对对 对, 對，所以哇、哦，真的很恐怖。
对啊，大家有事还是去儿童外科啦。不过儿童外科不是每间医院都有哎、欸，我们是刚好很幸运，刚好下午在台安医院有一个儿童外科的。医生，然后他的同时也是马，对，他同时也是马街的医生，
哦、
马街的儿科很有名，所以我们才有机会
带他去看，
直接带他去看。
然后医生的说法是说，他撞的东西因为不是尖锐的东西，所以伤口没有很深。他是说，应该是不会有疤痕，然后也会好蛮快的，是还好，
嗯，
啊、真的是吓死。
但我今天还是去买了那个修复霜，我很怕他的脸会有疤痕。天哪，我真的是很怕他脸部有什么受伤、欸，因为我真的就是觉得，如果他长大之后就是问我说：“妈妈，为什么我的脸这边有一条疤？”我真的就很内疚哎。
会吗？可是我现在有，你也有啊。我们两个额头也都有疤，我眼眉毛也有疤。
你看不出来，其实我的是看得出来的。
对啊，
对啊，
那是小时候自己调皮。
我没有调皮，我是去迎接我爸，我是去迎接我爸。我爸下班，我要去帮他开门。
然后嘞，
然后我是跌倒。滑出去撞到铁门了，然后就当场就血就流下来、啊。
我靠！
我就是那种被压制缝了不知道几针的人。
哦，
对啊，
对啊，所以这是惊魂记啊。
对啊，
好，所以今天这个小卡宝，你还想要小卡宝要分享什么？
没有，我对他言尽于此。
言尽于此，
对，就没有什么好说的。
然后你不是说你今天要分享那个某人跟我说他今天要分享一件事情，我想说哇靠，连这个都可以分享？
什么？
某人要分享 这个按摩的话术。
不是，我没有，我今天是有很最近有很深刻的人生的体悟。我今天下午就跟卡郎讲说，欸，我觉得活到35岁之后，你会发现你赚的钱啊，很大笔的那个开销变成分成两派。一派就是花在医疗上面，那时候医疗可能就是因为你身体工作或是长久来就是可能肠胃不好，反正你会开始调理你的身体，不管是物理治疗、看医生、看中医啊或干嘛的，反正有一派你就会花在医疗上面，可能买保健品算鱼油啊、蔓越莓定 B 群啊，你就开始花大把大把的钞票去买这些医疗用品。然后第二个就是你的容貌会开始衰老，你会发现自己的身材开始走样，容貌开始衰老，所以你就开始花大笔大笔的钱去挽救这一切。
可我身材大学开始就走样了，走到现在还没回来。
因为你中间一度有回去，
一度有
结婚那
时
候一度有回去，然后其实你，我记得你在那个六章里有一阵子好像蛮认真在健身，
就是看那个体能之巅第一季啊，
对，超笑，因为最近体能之巅第二季上线，我们这边看，然后我们突然熊熊想到说，哎，对啊，第一季的时候，曾卡郎是不是因为这样？
我在看第二季的时候想说，哎，第一季我是不是有想做什么事？想想说啊，对啊，第一季我想要当肌肉男。
对，他说什么？他看一看就说什么，我要去报健身房。
哦，真有趣啊！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问他说，你干嘛突然练身体？你是不是外遇？
也不是，我只是被体能之巅给击到了。
对，然后他就认真了一阵子，
应该有个几个月哦。
对，反正你就是很认真一阵子之后，好像搬来这边之后，
就是搬来这边，
就搬这边，对不对？
因为 这附近就是一直没有找到适合的健身房，
对，
就很蛮痛苦的，
对
啊。然后我想要跑步，又一下又下雨，一下要干嘛的？
对
啊，没有啦，跟你讲，这些都是借口，
都是借口。如果你真的要运动或健身，你根本就不会因为这些东西，好不好？
好啦，对啦，我 跟大家道歉，希望体能之巅第五季之前。
反正看第二季，我就发现说，哎，等一下，现在怎么胖成这样？比第一季的时候还要胖。
第二季我发现我已经是
体重之巅，
你说这话说什么？
没错，
体重之巅，
是体重之巅呢、
啊。好啦，这个跟大家分享啊，这个35岁之后，当你达到体重之巅的时候，你具体的感觉是什么？我觉得现在的感觉就是，我每天都像是穿了一层外套，真的，就是你会觉得你的身体除了你的本我之外，又多了一层皮，然后那一层皮它会紧紧的贴在你的身体的外面，然后让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觉得特别的重。比如说打一个球，你就觉得哇，是不是因为有那一层皮，所以你的手就容易酸，然后你的哪边就容易酸痛，你会觉得你的身体被某个东西给包覆住了。不是啊，反正以前其实没有这种感觉，但我觉得现在在这个时候，这种感觉会特别明显。
那你下礼拜开始不要吃饭？
诶、欸，
下礼拜我开始煮，你就不要吃饭。我那个煮饭的饭量可以减到，因为我现在一碗半，我可以减到一杯的80%。
那这样
一杯都不到，
那就你吃而已啊。
就我吃跟小高宝。
可是如果这样，我就需要每一餐都需要肉跟菜。
对啊，有啊，我现在每一餐都有肉跟菜啊。我可以每一餐都帮你准备那个鸡胸肉，
可以啊，
然后用不同的方式调，就是可以吃鸡胸肉，一个属于你的鸡胸肉。
那个听众一定想说，他们在 Podcast 讨论减肥，不知道是第几次。
对，反正我要说的就是，我在两边都花很多钱，我觉得我真的花非常多钱。然后我在大概是去年底的时候，今年初的时候，开始对自己的外貌，我不知道为什么开始变得很在意。就是我很讨厌我照相的时候鱼尾纹很多，然后我很讨厌自己有那种你知道笑纹、泪沟，然后甚至是之前就有存在的那个有点像是就是那种咀嚼肌、
oh.
所以我在今年1月的时候，其实有不能像朋友都出来打医美，我就想说好，那我要去找一件。
其实也算之前我们医美不是有来找我们合作吗？
对对 对, 對, 對，
算是领路啊，让某人进入了医美的领域。
对，我就觉得好，那这次我就找家附近比较方便，然后我就找一家好像评价不错的，我就去打肉毒杆菌。
哦，
对，然后我真的是因为那件医美它是那种时尚店，就是那种示范店，所以它里面极度装潢非常豪华，就你在里面遇到水塘你就觉得哦是水塘的那种感觉。
嗯，
对，然后就踏进去，因为我穿很窄嘛，我就踏进去，然后那个小姐说哦有预约吗？我说哦我有预约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啊那你稍等一下，然后他们进去你就说那你要喝气泡水还是瓶装水？我就哦
动在法式餐厅哦跟气泡水，
我说瓶装水，他说哦好，他就拿一瓶完整的瓶装水给我，然后我就坐在那边喝，然后没看。对，
好喝吗？
还可以，对。然后这时候就看他们每一个小姐，每一个都你知道，好像科幻电影，他们一定都有打某个东西，就是他们虽然不是完全百分之百长得很像，但你会觉得他们有一种相似感，就是
哦，
对，就是
有点像是比如说都是同一个妈妈的感觉。爸爸可能不一样，但是同一个妈妈，
不知道，
就是他在某个地方看出来会有一点神
韵，就是你会觉得他们好像某个地方很像，有点像是六层的复制人之类的。
六层的复制
人。然后总之就是这时候就来一个看起来是主管的人过来说：“哎、欸，小姐，你今天是想来做什么项目？”然后我就说：“哦，其实就是我就是有考虑很久了，就是我最近比较在意我的鱼尾纹。”就是眼周附近的皱纹，那我想要针对这个部分可能就是打肉毒这样。他就说：“哦，肉毒 哦我们除了肉毒之外呢还有这个最新的这个电波。”他跟我讲个电波毒厉害什么的、听一听，然后他就说：“哦，这个现在我们特价，你是第一次来只要多少多少多少钱，反正就很贵。”然后就
是一个你无法绝对无法就是捏一下的价钱，
就是觉得哦，干超贵，我就说没关系，我还是看一下肉毒。如果肉毒的话怎么算？他说哦，肉毒的话呢，我们这个有分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区域，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只要打抬头纹，那是一个区块，额头一个区块，两眼的鱼尾纹算两个区块。然后如果你还要再加咀嚼肌，可能就是再两个区块，一个区块可能多少钱，我就忘，几千块这样子。
当然没有很贵啊，
但是你有不同的区块啊，而且重点是他还会评估你的 CC 数。
哦，比如说你这区块很大，
对，
你的区块已经变成区块链了。
对，你就是可能就很需要很多 CC 数，然后所以他、哦、因为我超常过，他就说好，没关系，小姐，我们现在评估你的皮肤的状况，你来，我们下去摄影室，他们就还有一个专属的摄影室。
摄影室，
对，他们一个小房间，然后里面有非常高科技的设备。
对，
它是就是有点六角形的一个框框，然后他会说好，小姐，现在看上面，好，右上、右中、右下。下面就是有点你的脸要整个360度给他照的环境的那种感觉，他要把你的每一个角落都照得很
清楚。那你看得到摄影机吗？
因为他就在前面啊，只是你要这样子。
哦，
子
你要你脸
要
动，
对，头要
转
一边，转一圈。
啊，那不就是像我们那个 Face ID 在建模
的
感觉？
他就说，但是他的光打得很强，就是他要很亮的，把你的皮肤的每一个瑕疵都看得很清楚，
哦、
然后帮你建模。对，然后还要用那个单眼相机，然后很细的拍你今天想要处理的部位。
哦、
对，反正在里面待超久之后，他就说好，那我们去给医生评估一下好了。然后我想说好、啊，那就评估啊，反正没差。反正他刚提到肉毒，就是一个打区块嘛，一个直接买一瓶嘛。然后那个买一瓶就是看医生评估你每个区块需要打多少 CC 数嘛。他就说，哦，小姐，你这个需要打的地方有点多哎、欸，
靠腰。
对，他反正他给我感觉就是这样，他可能不是这样的，但他给我，
他应该每个人都是用这一套。
他就说额头，你往上看，你往上看，我就往上看。他就说，你看你这已经有皱纹出现，你这再不处理，吼吼，那个等你老的时候已经变常态纹了，那已经没办法处理了，你知道吗？哦、我说哦好。他说来眯眼睛笑，眯眼睛笑，我眯眼睛笑，说哇，你那个是不是很常笑？你的鱼尾纹。现在很明显哦，
好残酷哦。
对，你看，而且你的眼睛有大小眼的问题，你知道吗？我说、啊、我眼睛有大小眼，他说很明显，这个我可以帮你调，肉毒再加几 CC， 我就帮你调。我说哦，
那讲话的人是医生还
是
护理师？
是医生，是医生，医生才能讲这种
话。医生是男男女的？
女的。然后他也是，你知道
那个80%的复制人？
对，80%的复制人，我对，进去哦，对，然后那个他就继续说，好，那我们来看下面。他就摸我的脸，咀嚼肌的部分。他说：“这个咀嚼肌有一点大块，
对、啊，
还是今天就一起处理，今天就一起处理好不好？
咀嚼肌要怎么处理啊？
打肉毒啊，哦、肉毒都可以处理。”他说：“好，那我
肉毒到底是什么神奇的东西？”
他就把你的他就是把你的细胞用死，然后你就放松。
啊，我的牙齿可以用肉毒吗？
我不知道，牙齿不行吧？就肌肉可以。
哦，
对，
好，
对，然后总之呢，他就说：“好，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你要处理的部位。”好。皱纹是一定要处理的，这个不能再等了。皱纹一定要处理。然后你今天要处理咀嚼肌吗？我就说咀嚼肌，咀嚼肌。他说没关系，我们今天就打一点点，你就试试看。如果你觉得有效果，我们再继续。没关系，我们就打一点点就好。我就我就心里想说啊，都来了。我说好好，不然你就
来都来了，
打一点点。然后就说好，那你今天要处理大小眼吗？我就大小眼。他说真的很明显，你看一下镜子，来，你看一下镜子。 然后我就我觉得
好像看不出来，
这个好像还好。我先处理皱纹好了，我比较在意皱纹。他说好，那皱纹好，那这边就是额头几 cc， 就是我忘记几 cc， 反正他就帮我评估额头几 cc， 左眼跟右眼的纹路几 cc， 然后咀嚼几 cc， 加起来就是反正差不多
一罐，
不到一罐，但已经快要一罐了。反正就是很多，因为第一次打，他说第一次打到的话比较多，尤其是咀嚼肌啊，然后。那个护理师就是刚刚接待我说：“哎呀，小姐，我觉得这样的话，我觉得一罐真的比较便宜，而且你可以放在这边，你什么时候想来打都可以。”我就因为我朋友跟我说一年打一次就好，我就好像还可以，因为我毕竟打的 CC 数真的比较多。
可是你一年之后那一罐不就放了一年？
没有没有，他是很先进，他是说他开了之后，他一定要用完，因为他那个好像活性还是什么，反正他会死掉，所以他就是譬如说哦，今天有几个五个客人
啊，用记录的啦，
对，用记录，他会说哎，你这花了几 CC， 然后
一罐就是几 CC，
对对对对对 对， 對，他会去记录，然后我就想说啊，好了，牙一咬我就啊买一罐下去，一罐也是很贵，我觉得你要赞助我一万吧，
对对，哎，这个。说到这里，是不是应该要在这个、公开的场合、好好的感谢一下这个无怨无悔的、什么都不过问就直接赞助你的人、
不是我觉得我长得正对你来说也有好处吧有吧，
这个
夫妻的情趣
灯关起来管你有什么鸡，
反正重点是他就说好，那我们就两点，然后我就开始刷卡，还分两次刷。
为什么要分两次？
我不知道为什么分两次，反正金额蛮大，他就分两次刷了。然后他就说好，那小姐，我们这边先敷麻药，你知道敷麻药吗？因为他要针要刺进你的皮肤，其实会很痛。
啊，是啊，
对。但是他跟我说啊，我们这里其实很常打。他说他们自己都会打。我说我们都不敷的。我说没关系，我还是敷一下好了。我就去敷麻药，敷完他就把我带去一间房间，然后这边等。然后我就发现我的脸就是已经半瘫痪，没感觉，因为都敷麻药了。
哦，是啊、哦，
对啊，眉头啊，然后咀嚼肌啊什么的，鱼尾纹那边啊，对。然后这时候帮我处理的小姐是另外一个比较年轻的，然后我就跟她闲聊，我就说：“所以你们在这边都会很习惯做医美吗？”她说：“哦，对啊，真的很习惯。我就是我做过医美的那个项目很多，打肉毒是基本的。”我说：“那你做过最大的医美的手术是什么？”她就说：“哦，我有削骨。”我是下风，
小骨、欸，
我是下风，我就看他，我就说，可是我觉得你很漂亮哎、欸，然后就说没有啦，我还想融乳哎、欸，我就说那可以请问你小骨花了多少钱吗？他就说哦，他是用那种什么心得交换啊，对，他说花了二十几万，心得交换花了二十几万，对，然后他就说。他那时候为了不让他妈妈知道他小骨，他就骗他说他去做牙套，因为他当时也在做牙套。然后就是保罗修复了一个月才好，然后妈妈还问他说：“哎呦，你戴牙套怎么那么有用啊？脸变好小哦。”对啊，
削骨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另外一个医美的等级了。
对啊，
他就是已经是要动到开刀手术
的等级，对啊，他是手术把你的骨头削掉、欸，
哎，对啊，
对啊，我是下风。对，然后我就说：“所以你还想要融入？”他就说：“对，我觉得我真的太小了。”我说可是我觉得你现在很刚好啊。他说没有，我觉得至少要有低。而且现在很自然，我觉得应该是 OK 的。我就哦，好，我就觉得我根本在医美界根本就是你知道一个菜鸟，然后他们都已经是你知道高端的玩家。
你在医美圈的人看起来就是个污浊不堪的东西，
我就是个瑕疵百
出的人，
我就是瑕疵品，我就是个瑕疵品。对，
请问你在说跟他聊隆乳的时候，他有偷看一下你吗？
我没有，我不知道，但我觉得他真的很漂亮，我就是很真诚的称赞他，他就很开心，对啊。然后总之就是这边闲聊完之后，医生就是麻药敷的差不多，医生就进来了。
所以是医生打，
医生就刚刚那个说我是，你知道你这个不行，什么是你大小眼什么的，
80%类似的那个医生，
大家走进来，他说好，那我要开始打了，我就说好，他说不舒服的话可跟我讲，
你是躺的还坐着、啊？
半躺，对，然后他就拿一个很细的针，就开始好，那我先从眉毛开始，先从眉头开始打，他就开始这样子帮你挤一下你的那个，他说好来皱眉头，我说皱眉头，他说好，他就帮我挤一下，然后针就刺进去，你就感觉有东西流进去，
所以会痛吗？
针刺进去的时候会，就是已经麻了啦，但就是有稍微你就觉得，有东西刺进去这样，对，然后
就有东西流进去你的额头的感觉，
对对对 对，然后就眼尾啊，然后咀嚼肌、啊，
眼尾它也是这样刺进去，
是旁边啊，这边 啊，
会痛吗？
眼尾好像比较敏感一点，因为这边肌肉比较少，它就旁边那边、 刺，然后咀嚼肌啊，就很大块，一直刺进去，
就结束了。
就结束了。他说：“好，那回去之后呢，就是可以正常洗脸，然后如果肿起来的话，可以擦这个药膏。反正他就说好，这个那个，我们下次回诊来看看状况。”
嗯，
他帮我约了好像两个礼拜回诊吧，然后就回诊之后过去，他就说：“哎、欸，状况蛮好的啊。但我其实看不太出来，哎呦，那个。”皱纹的部分很明显，咀嚼肌我不知道有没有感觉，
我也没有什么感觉。
咀嚼肌我真的没什么感觉、欸，对，
但我觉得比较奇怪的是，就是你打完肉毒之后，大概一个礼拜吧，就是完全没有跟别人讲，跟别人都会说你皮肤看起来变好了，
超扯的。我就有去一个前同事的聚会，然后我就因为我那时候也可能刚化妆，因为你知道就是晚上聚会，我就是下午在化妆，然后我就一出来之后，他们就说干。你翻老顽童哦，你做什么啊？你气色也太好了吧？你也太夸张了吧？你做什么？我说我有去打肉毒。他说啊，你打肉毒很夸张哎，你什么？你现在是根本就是年轻了，就是好几岁啊什么的。我就
太扯了吧，
这么夸张？可是他们真的很久没见的那种朋友，对，我想说真的假的？真的有名？就可能我们就常看
你化妆也有差、啊。
我不知道，可是就是常看，可没感觉，但那个皱纹有很明显改善啦。
哦、
但是现在因为过的时间，好像有一点回去一点点。
哦、
对啊，但他是跟我说什么啊？那你三个月可以再来补？我想说，我才不要三个月再来补嘞，贵死了！我要一年打一次。我想说明年过年前我再去打一次就好，差不多就是那个时候。嗯、对，然后我就觉得哇，医美的世界，而且他那时候。我去啊，然后他就回诊完之后，那个姐姐又跑来跟我说：“哎、欸，我们现在有那个电波的特惠，你确定你不要今天戴吗？真的很划算呢、欸。”
是凤凰电波吗？
不是，我好
与时光逆行，
我好像没有用到凤凰电波，但是就是另外一种电波。
Oh.
对，然后就说这真的很划算，没关系，我先不用，就是我先不用，真的谢谢你。对啊，我就觉得我还是有保有理智。
哦、
oh. ，对，然后这是一个。医美的部分，然后最近我又去家附近一间 SPA 按摩，然后我就觉得，哎、欸，那间 SPA 按摩，
听众会不会想说，这个是不是过得蛮爽的？
不是，我只是爱惜我自己的身体而已。
哦、
我很累，我平常很累，要煮饭、照顾小孩，还要工作，很累。偶尔就是我一个月才一次、欸，
哎 ，OK，
对啊，我就去家附近评价很好的 SPA， 然后我就是它有体验价，就体验价很便宜哦，就是那种跟市面上所有那种精油 SPA 比起来，就觉得。但也太便宜了吧！我就想说，好吧，去体验看看。我就去体验，就哎、欸，按的不错哎、欸，而且那个这是精油就很流行，就是抽精油啊，抽卡，嗯、就是他会剖析你的心理的状况。我很吃这套，我就觉得哇，每次都好准哦、喔！天哪、啊，又舒服。
用精油也可以占卜，
可以，可以。
这件事情真的让我觉得，这世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占卜。
可以，精油可以占卜，很多人都会占卜。
OK，
对。然后总之呢，他就是结束完之后。他就一定会推你课程嘛，他就说好，今天还舒服吗？我就说哦，不错不错，谢谢你这样。他就说哦，好，那小姐跟你讲一下，我们这边其实是会员制的，就是体验价只有一次。那如果你今天觉得不错的话，你要不要参考一下我们这个价目表？这价目表就是会员的话呢，一次买十堂就是几万，然后我就几万。他说对，就是今天买才可以有这个价钱哦，不然就是今天过后我就要恢复原价了哦。看起哦，我就说哦，这我真的没办法，因为我就是你知道，我就是有家庭开支的分配，我就会，你知道我真的有家庭开支的分配，你知道我刚忘记讲医美这种那个超好笑，他也是要推我课，他也要推我课程，对不对？然后
医美要推课程，
他就推我服务项目，
哦、
他本来要叫我买电波加肉毒加什么什么，
哦、
然后非常那个金额超大，然后我就说嗯，我有家庭支出的分配，因为我真的有家庭支出的分配，我就是可能。一个月我有规定自己能花多少自己的钱，他就说啊，你要工作？我想说，干来医美人都不用工作吗？
其实真的是蛮多去医美的人，他不用工作。
什么什么问题？我说哦，对，我要工作。然后他说你先生呢？我说哦，我先生有工作。
怎样怎样怎样？这什么语气？什么叫你
先生？那你的钱是你自己在用吗？你自己管吗？我想说，嗯，没有，我也是要贡献，为这个家贡献分子。然后我就说，对我自己可以用。我想说算了。他说，哦，那还好，就是先生的钱给你管，对不对？我说，对。然后就说，好、哦，那就好，那就好，你可以花自己的钱。
好，算是。
我想说没有，我们家没有，我们家就是 平等的贡献这样子。
我们是那个 AA 制。
我们现在有我们有讨论比较大笔的是依照比例是6:4，因为毕竟你的薪水比我高。
对
对，所以我们是大笔的6:4，但平常是 AA 制。我就想说什么意思？来医美的女生是都
什么意思？
是都不用工作吗？嗯，对之类的。然后就这是那个 SPA 那个，他就说啊。哦所以哦，我了解了。他比较没有说，他说哦，我了解了。所以你有职错压力，然后就皱一下眉头。他说：“某人小姐，我这边还有另外一个方案，因为今天店长在这边才有这个方案。”他就指柜台那位店长，不是，他是指柜台那位店长说。他平常是不会
来出现，
不会来这间分店的。
一年只会出现这2个小时一定要是这个天气、这个温度，他才会出现。
他有说什么？那是因为今天这个分店刚好在做什么什么会计还是什么，他才来这个分店。
OK，
那我就哦，是哦。
啊，店长在穿啊？
店长在算钱。还在算会计的事情，
看他是工读生吧。
然后就说好，没关系。你如果觉得这个糖数对你来说太有压力的话，不然我这边还有更少糖数的。他就给我一个5糖，哦、然后包套多少钱？哎、欸，我就说，哎、欸，这个价钱我可以、欸，哎，就还在我的预算范围内。我想说，嗯，好像还可以，而且就是今天服务还不错、欸。
店长在，
对，店长在，对。
他说难得
他，然后他就说什么哦，加我们只要买这个课程，你就是会员。那会员呢会享有什么？这一罐白雪公主精华液，白雪公主的精华液。
哎呀，怎么突然有这个？
因为他就送产品啊，
白雪公主精华液、
啊，
所以是跟迪士尼联名的。
不是，他就说这个茶会跟白雪公主一样，
会吃毒苹果死掉吗？
不是，皮肤很白，然后还送一个洗脸的，然后还说什么我们每个月都有回馈哦，我们都有课程的回馈，而且我们都会举办活动，什么像什么永生花、啊，然后羊毛毡你就可以来参加，我们还不定时开讲座什么的，到底
是一个什么东西邪教哦，
对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嗯，反正我不 care 那些产品，其实附加产品我只 care 就是哦五糖，然后这个价钱我觉得不错，好像还可以试试看，所以我就觉得好，那我就。试试看5糖，我就买了。对，然后就是在这个月，就是上个礼拜，我就想说，干、哦，我这个月还没按摩，我想说，不然就预约好。这时候我就看到那个他们的 LINE 的官方讯息说，好消息，好消息，只要你在这3天来店体验什么什么课程，我们就是一律就是免费，你的课程不会扣底。然后我想说，干这么好，免费的，然后我就看一下那个价目表，这免费的也要2000多块哎，我想说，当然要预约啊。然后我还跟他确认说，这个确定是不够糖素的。
该不会又是店长来？
没有，他就说对对对，我们这个没有扣糖素，我们就是体验。对，然后我就说哦，好耶！然后我今天就去体验这样子。
你知道，到目前为止，我很像在访问一个误入直销的人。
其实我觉得他们的手法真的蛮像直销的，
蛮像的啊。
对，真的很像，
就是抓准贪小便宜的心态。
对对对对，然后预算不足的心态之类的。然后重点是今天就换一个小姐，因为上次跟我。那个按摩的小姐是另外一个啊，这是换另外一个，
hey.
对，然后他们按，他还跟我很热心跟我这边聊天，说什么哦，你这个肩颈怎么样啊？这个仪器可以帮助你怎么样？他还帮我试另外一个仪器，因为我说我最近大腿很酸，这样，
hey.
他说哇，你今天2种都体验到了、欸，我就说哇，不错不错不错，那就是因为我真的觉得他那个大腿那个蛮有感，我就说哦，那如果之后
大腿是在干嘛？
大腿他是用一种电雷诶、欸、电波，然后他是帮你那个肌肉做舒缓。
哦，
对，
所以你的感觉是什么？丢丢丢，
它不会丢丢丢，它就是滑过去，然后它会打电波进去你的皮肤里面。
然后
其实这个医美也很多，它是打它主打就是电波瘦身，你就进去打，它就那个电波会直接下去你的皮肤，然后帮你消那个脂肪，然后帮你肌肉推开。
哦，
医美也很多电波啦。
OK，
对，总之某种电波，然后就我觉得就是这个好像不错。如果是加购价的话，我觉得好像在我原本课程我可以加个，比如说1000块，我还觉得还可以接受。然后就说好，那我等一下你出来，我再跟你讲。然后就拿出一张纸说，刚刚我在帮你做那个5堂，今天只限当天。
嘿，有
你今天如果
又有谁来了？
你今天买的话，
店长的妈妈来了。
不是不是，他就是说你这5堂啊，就是今天买只有今天哦、喔，你就是今天走出去就没有。今天买的话就只要7000多块。 因为他一天说一堂说2000多，他说这样原价就是10000多，你今天就用7000多买到，真的非常划算。然后因为他原本拿的那个 DM 上面是一定要买10堂，我就说哎，10堂跟5堂，他就说哦，因为你那个我知道你比较需要那种少糖素的，对不对？你比较喜欢少糖素，
微糖啊。
对，我想说少糖素什么意思？他就是你上次有跟我们咨询的时候，你有说就是你可能预算有限，你比较想要买糖素少一点的，我就想说，对，我就想说，哇，我被下一个标签就是没有钱，就是钱不够。
没有，你就是微糖女。
对，我就是微糖女。对，他就说好，那我没关系，我们今天有这个5堂的课程，我觉得蛮适合你的，不会花太多钱，那你考虑一下。然后我就我觉得还是我回去想一下。然后我想说我回去想一下。然后他说那小姐，不然
你有先看一下旁边有没有谁来的吗？
没有没有，这次没有谁来，这都只有小姐而已，就一般的那个小姐按摩师。然后就说好，他就拿出另外一张纸出来，他说上次那位按摩师是不是没有跟你讲
什么什么
五堂任选只要10000？我说啊，什么意思？5堂任选只要10000？他说来，他就把那个课程摊开，意思就是说呢，这些全部所有的课程你随便选，不要重复，5堂就是10000。他说来你看这个课程有的就5000块，你只要选2堂5000的你就回本了。其实也超诱惑的。
所以你之前买的那个5堂是
某个课程，
某个课程的5堂，
对，某个课程的5堂。
然后现在给你的是你可以 ABCD 5堂，
对，就是他有非常多脸部的啊，瘦身的啊什么，他其实服务项目超爆多，然后有那种很贵的，就是5000、7000的，他就开给我一个更优惠，就是
任选5堂，
对，
10000块，
10000块。
原因是什么？今天
他一定要榨出我的钱，我才就是他一定就是体验，你就是要拼命的从这人身上榨钱出来。嗯，对。然后我真的是差点沦陷，我想说干，哇，这真的2堂就回本呢，你知道贪小便宜。我就说那这个也是当天嘛，就是当天要决定才有这个价格嘛，
不是当天。是你走出这个门就没有了。
他就说：“哦，这个月你只要这个月前下决定都可以，因为我每个月的优惠真的太多了。那这个就属于这个月的优惠。”然后我说：“哦，好，那我就想一下，我就躺打在这边，我就没有被他话术洗脑。我想说，看这间店真的是，就是你走进去管免费的最贵，就是他就是要让你体验，然后开始跟你推销课程。对，
我免费的最贵这件事情啊，你知道我。”最有感的是什么时候吗？就是妈妈会跟你说可以免费领芬兰香
哦，
他根本不知道这些听的听众有没有，他根本就会一定要从你那边榨出超过那个芬兰香的钱。你什么都不买，他还有一招最阴险的，叫你买床垫，因为你不可能在外面买到芬兰香的床垫，
对，那个尺寸特贵的。
然后那个床垫的价钱根本就一看就知道，他什么钱都包在里面。这个真是我这个体验到免费的最贵一个最深切的感触。
对，就是免费的最贵，但就是今天我是安全走出来了。
安全。
对。
哦，给你一个赞。
对，我觉得没有花任何钱，我觉得哦，免费的好走咯。然后其实我感受蛮明显，因为之前我刷卡，就是那个按摩师直接送我到门口，然后看我进电梯还鞠躬。然后今天那个按摩师就说：“哦，好，那我们约下次时间。”然后我就下次时间，他就说：“好，那就这样咯，我先去工作咯，拜拜拜拜，下次见。”然后我就哦好，
资本主义的力量啊，
对
呀，某人感受到了。
真的没有，我真的觉得医美美容就是。他们应该有他们的业绩压力，
一定有啦。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我相信他那个橱柜打出来，可能那个方案可能有100种。
对，他可能就会根据这个人。
对啊，
就是譬如说，哦，我知道这个人，他只要再一招，他就会沦陷。
而且你根本就是你有钱没钱，你遇到什么状况，他都可以拿出个相应的配套。
对，我也觉得是这样，跟买衣服一样。
啊、你今天跟他说我已经信用破产了，我连银行都借不到钱，他就说来来，我们这个方案很适合你，这个可以，我们可以先帮你借钱。啊，搞不好会有这种。
没有啦，
你可以先跟我们融资。融资来上课，
对啊，我就觉得什么啊哥啊什么东西啊之类的，因为我就觉得如果你做得好的话，我就会买，就是你也不用说什么，我就会买。但是如果怎么样的话，我就是你知道，比如说我就不会买这样子。
这个世界真的很恐怖啊！
对啊，所以跟大家分享也用血泪经验，但我现在都很聪明，我只有一次，我只买我需要的。
OK，
就是我其实没有 太多的多余的那种花费，因为我觉得我是蛮理智的人，
嗯，
对吧、啊？知道的、嗯。虽然我平常很爱对统一发票跟爱把抽奖券留到最后一刻，但是其实我是个很理智的人。
OK。
没错，
这个没想到在这个无条件赞助的背后 有这么心酸血泪的故事啊！
没错，
抵抗了这么多诱惑，
没错，
太神了，
太神了！
好了，那今天就给你点歌了。
哦，我今天要 点的是 Podcast 的其中一集，因为
谁的 Podcast
是那个从前童话阿姨的 Podcast。
嘿，
因为最近卡宝开始会听故事，所以我在陪玩的时候我都会放故事，他其实都会跟着讲。有时候对，那我。在陪玩的时候听到一集，我差点直接在他面前哭、欸、我真的直接差点直接哭，我直接就是鼻酸、欸、因为他这个是第二季137集，他的名字叫做最大的草莓蛋糕。
所以你说 Podcast 叫做从前从前，
对对对。然后这个最大的草莓蛋糕是一个偏乡女孩写的故事，然后他把它念出来，因为从前从前有女儿，所以女儿就扮演那个主角，
小女孩，
对对对对对对，他就用很童音的声音去描述这个故事。没有，他大概就是讲偏乡小孩失去妈妈，然后他自己的心愿是成为一个烘焙师的故事。然后他的剧情写得之好，你真的会哭爆，真的。大家如果是妈妈，你就会哭爆，真的哭爆，真的你真的会哭爆哦。你就听一般的剧情，真的会哭爆哦。对、
啊，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会让妈妈哭爆的故事，
没错。
就是这个从前从前的第137集，
没错，
最大的草莓蛋糕，
没错
啊，就献给大家，
拜拜
拜拜。